好，各位老师好，首先先祝贺大家教师节快乐。今天在国内是教师节，非常感谢，我们非常今天，大平台非常有幸请到了何云娟老师来给大家做今天的这个讲座。何云娟老师现在是在北佐治亚州，大学是任这个中文助理教授。曾经有10多年非常丰富的汉语教学经验，你在很多的大学都曾经做过研究和讲座，比如像这个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佛罗里达大学等等。他同时呢还是我们这个清谈项目的曾经做过清谈项目的主讲老师，在领航项目以及这个中文 Project Go 项目中，也做过这个学术主任等，这个重要的做过这个重要的工作，现在他是在佐治亚中佐治亚作为这个佐治亚中文教师协会的理事，那么他今天所要给大家分享的课题是初级汉语教学课堂里的游戏设计，那么下面我就把这个画面再交给这个何老师，有请何老师。
各位老师，晚上好。请问你能听到我的说话吗？好，那现在我就开始我的一段分享报告。好，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段我的教学经历，是我在初级中文汉语课堂中的游戏设计。这个照片呢，是我在今年夏天北佐治亚的暑期中文项目所照的，里面的是我的6位学生，这些学生一部分是 Project Go，也就是Global Officer 当中的学员，还有一部分呢是 Dual Enrollment 的中学生，他们拿到了佐治亚教育局给的 Excel 的奖学金，在我这个暑期中文项目当中学习中文6个星期，他们虽然是高中生，但是他们拿的是大学的学分。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我所定位的初级中文是从0起点开始的，没有任何家庭背景以及学习经历，所以呢，所有的语言点、语法点对学生来说都是。都是新的，那在这里，我想简单的说一下，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游戏内容富含了哪几个语言点。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在初级汉语课堂当中，我们必然所要介绍的一个语言点就是自我介绍。那自我介绍包含了哪些内容呢？就是你的名字，你家里有什么人，你是哪国人，你今年多大啦，你做什么工作，这5个必须要知道怎么来表达的，用来完成自我介绍的。那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讲名字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以及可以做哪些游戏。名字是第一堂课，我们必须要给学生起的就是来教授的一个内容。那我用的课本呢是 Integrated Chinese Third Edition，就是第三版。那里面的语言就是，请问你贵姓？你叫什么名字？那在刚开始，我就给学生起好了中文名字，并且呢，把名字写在一张纸上，中文的汉字和汉语拼音都给他们了。那为了更好的让学生熟悉自己的名字的，从口头表达到书写能力，我这里设计了2个小游戏，第一个就是送邮包。那我在设计这个游戏的时候，考察了学生的对他们名字熟悉的2点，一个是口头表达能力，还有一个是书写能力。那在这里呢，我用了 一个任务型教学法的小游戏，就是让其中的一个同学拿到在班里的一个同学的名字，当然他不可能是马上就会写同学的认读同学的名字的汉字，但是他可以读出他的名字，从他的拼音来念出他的名字。那我把他的名字呢用他的同学的名字用汉语拼音写好，然后给他一个纸条，并且给他这个顺丰速运的一个签名单。那我就需要他在班里问，请问你贵姓，你叫，比如我有一个同学叫梅若蝶，那我说啊，请问你姓梅吗，请问你叫梅若蝶吗。好，他可能问了几个同学，最后问到了梅若蝶，梅若蝶说我叫梅若蝶，那梅若蝶需要在我屏幕下方有一个圆圈的地方是收件人签名这里面这个怎么说呢，是 authentic material， 是并不是我们老师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顺丰速运本来就有的。很好，那我们就让学生知道我们不是凭空的让他来说他的名字没有任何用处，在现实当中他确实在中国需要签他的名字。那我这个同学叫梅若蝶的这个同学，他就需要在这里签上他的名字。第一次可以不用写汉字，但是一般来说我的同学学生们他们对写汉字还都很有兴趣的，他们就是一笔一划的照着我给他们的那个纸把他们的名字签在上面。这个就是我说的是快递这个小游戏，既锻炼了这个送快递的同学练习请问你贵姓你叫什么名字，又锻炼了收快递的同学回答他叫什么名字，并且签上他的中文名字在这里。而且这个游戏呢并不是脱离语境的，双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互相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什么名字，而是在一个真实的语言场景当中，真实的教学任务当中生活任务当中来完成的。这样学生不仅仅练习了他的名字，又知道为什么我需要说他的名字并且需要正确的写名字。那下面一个呢是 sign up sheet，这个也是基于刚刚的教学理念，就是任何一个游戏的场景都应该是从真实的生活场景当中取材并让学生能够在听说读写中完成。那我们下一个就是我让学生作为一个seminar 的一个接待人，那他需要来收集他同学的姓名，然后并且完成这个报名表。其实很简单，就是每一个学生写上他的名字，然后把美国写在下方。在这里面呢，我想说的就是很多中文老师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其实也不是错误的概念，就是一个传统的教学方式吧。比如刚刚我说的给学生的每一个美国学生一个中文名字，那怎么来练这个名字呢？基本上就是说好，你回去写三遍，你回去写四遍，每一笔都得写对，每一个字都得写对，完了。那学生他是写了四遍，但是为什么他要写对？这个写他的名字有什么用？我们没有在课堂的教学任务中所体现。那我设计的这个任务就可以告诉学生，在真实的生活当中，他也许就需要他写他的名字以及他的国籍，这样更好的激发学生动笔来写名字。否则他会说我。我名字 说对了就完了，我何必还要写对呢？好，那在这里我们就阐明了，不仅仅是因为我们需要你练，而且在生活当中它是有需要的。下一个也是一个报名表，那我给他的一个语境就是，你是在中国的一个summer language camp， 你是一个协调员，你是个 coordinator， 你要组织一场国际晚会，那你需要找一些志愿者来帮你组织，那你在你的同学当中传阅这个报名表，谁想来帮你组织，那些人需要签名哦。因为这个场景发生在中国，又是国际的国际夜晚 International Night， 所以呢通用语言是中文，那你就必须得写出你的名字和国籍。所以呢我这里面的教学理念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哪怕是一个简单的名字，你都要给他一个生活场景，让他明白，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练习写，或者是说他是有生活的来源的。好，刚刚我说了怎么来练习名字，在生活的任务中练习名字。下面呢我要说一个家庭下一个语言点，家庭。家庭是在初级汉语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语言点。那我们在 Integrated Chinese 第三版当中呢介绍了哥哥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以及妹妹。那这里呢我来在课堂当中介绍家庭人物的时候，我选用的是美国学生熟知的动画片。我为什么要用动画片呢？因为有两点考虑。第一是我不用再用英文来解释家庭关系啊，我在上课的时候我需要保持一个100%的中文的语境，哪怕是初级汉语的学习者他也必须遵守我这个100%中文说话的这个规定。那我要求他们用中文来回答我的问题，或者把他们的英语憋住，留到英语时间再说。那作为老师来说也要以身作则，也就是说你不能说你学生不许说英文，老师在那里一个 yes alright 什么的，那这就不好了。所以我要尽量的把这些 PowerPoint 简单明了的呈现给学生他的家庭关系。那动画片就是最好的一个帮助。那左边是 The Simpsons， 那我就很简单给学生一个提示，我告诉他啊，我指着带这个星星的这个小朋友，我说你这些人就完全的明了了。那他就明了，哦，这个是我。那你们家有几口人？他就可以说出我们家有五口人，我爸爸、我妈妈、两个妹妹和我。在这里呢，这个图片，我非常喜欢的就是，还除了练习家庭人物以外，它跟Integrated Chinese 里面的那个课文是相符的，两个妹妹，二变成两，在量词之前，这里也非常恰当的就把二变成两这个语法点过了一下，而且没有任何的英文解释，学生就理解了。那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经常容易混淆的一个概念，就是初级汉语的学习者，你给他的任务你不需要过多的解释，因为他是初级汉语的学习者，但是他并不是幼儿园或者小学生，他的理解力我在这里面向的是高中和大学啊， 他的理解力完全可以明白你让他在做什么，你不需要担心他理解不了这种任务啊。所以我们在语言上可以预期很低，但是在学生的理解能力上，你不能低估他。所以很简单啊，有一个星星啊，就代表了说话人。那右上图是 the family guy， 那也可以以此类推，就是你把这个星星挪到任何一个家庭成员上，然后让他介绍他的家庭成员。这个呢是第一点好处，就是不需要英语，家庭关系简单明了。第二点好处就是避免不必要的尴尬。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在美国很多人的家庭关系非常复杂，他可能爸爸妈妈都离婚了，或者他根本没有爸爸，或者他也根本没有妈妈，他是单亲家庭，或者是他们家他姐姐是一个爸，他是一个爸等等。有的学生可能不在乎，但是有的学生他比较介意在公共场合说这些事情，那你给他一个大家都熟知的动画片，这就避免了他把自己的私人信息暴露出来，一些尴尬的私人信息暴露出来。好，下面呢，除了动画片以外，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用的一个图片来引导学生做家庭成员的介绍。这个是美国的明星Angelina Jolie 和 Brad Pitt， 那他们的孩子呢也非常配合，就是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啊，这些都能练一遍。那如果你留作业，那你还可以说你选一个你喜欢的明星来做一个他的家庭介绍，然后你还可以给他一个选择项，一个 option， 说如果你希望介绍你自己的家庭，那也请你画一个图片来介绍的家庭。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不强迫学生介绍家庭，因为也许他有各种有各种忌讳，所以呢我们给他两个选择项，一个是找一个名人，另外一个是介绍他的家庭。好，那在这里啊，我想说的第三个语言点是国籍啊，我们都要介绍你是哪国人，你是美国人吗？啊，在这里要引入我是美国人这个一个，而且除了美国以外，我们还经常美国人、中国人以外，我们还经常介绍韩国人、日本人这些东亚的国家，还有一些西欧国家，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那在这里的一个小游戏，我就是让他们猜一猜他们看到的这些人都是哪国人。我找的图片呢是从网上Google 出来的，他这个是说某一个国家最典型的人长什么样子。那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上面一个是中国人、韩国人和日本人。在教学当中呢，我会把下面的字遮上，然后我就说谁是中国人，然后在上面呢标一二三，他就告诉我一还是二还是三就可以了。下面呢是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那你在课堂当中你可以说他是德国人吗？那你就是简单的一个小游戏，猜猜看他是哪国人。这样呢就可以练习国籍了。下一个年龄，年龄是讲你今年多大。在这里呢，其实因为年轻人他是不在乎说他今年多大的，那很显然就是大家可以让学生互相提问、互相回答你今年多大。除了这个以外呢，还可以引入一些名人的照片比如 对高中生来说，这个 Selena Gomez 和底下的这个Taylor Swift 啊，那你就可以让他猜啊，他今年多大啊？他今年多大？初中生，比较喜欢的是Justin Cooper 吧？哦，对不起，我忘了他姓什么啊。我为什么要说可以引入一些名人呢？因为在上课的时候，我发现哈，就是机械性的训练或者是一些小游戏，它是可以调动学生的交流，但是有的时候呢，学习长了，学生走神儿了，那怎么能把学生的注意力抓过来？就是要给学生一些新鲜感，或者是哎，他没有预期的，你会放这些图片，因为他可能想，中文老师也可能很关心，也经常给我们放一些文化的东西，可能他对我们的生活也不是很感兴趣吧。但是你一放这些 teenager 这些青少年所喜欢的小明星，一下子老师就跟学生拉近了距离，而且他突然觉得，哎，还能讨论讨论这些明星的八卦，还挺开心的，可能的气氛就马上活跃起来了。好，这个呢是我自己的图片，我放完了这些明星的图片之后，我突然给他们展示一下我自己的图片，往往会哈哈大笑，因为有一个预期，他们以为是另外一个明星，结果没想到是老师自己。然后我就会说，他今年多大？很多学生他们都会很好奇，何老师有多大啊？我姓何。那他们又猜一轮啊，我再告诉他们答案。这个又是一个上课的小高潮。最后我想，不是最后，就是关于自我介绍，最后的一点是工作。那工作的问题呢，就是你做什么工作？这个是 Integrated Chinese 第300当中引入工作的那个问题。那在介绍工作的时候，我会有以下两个游戏。第一个游戏呢叫 Charade， 就是看图做动作，然后来猜做动作这个人是什么职业。那在引入这个游戏之前，我会教这些学生职业的说法，比如医生、律师、经理、工程师、商人、军人、农民、护士、大学生。好，那这些都过了一遍啊，然后甚至过两遍三遍之后啊，我就请一个学生到讲台上来，只有这一个另外一个学生背对讲台，然后讲台那个后面是一个就是 smart board 一个展示板，那背对讲台看不到 smart board 的这个学生呢，要根据做动作的这个学生来猜出做动作这个学生表演的是哪一个职业啊，这个就叫 charade。 那我会把这些依次给他们展示，然后在这里对不起把学生分为两组，看哪一组在规定时间内猜的又多又准，那哪一组就获胜了。就是照着图表演，然后他的伙伴要猜出来正确的职业名称。好，下一个是音乐椅子。音乐椅子呢，可以比如八个人准备七把椅子，每一把椅子上面贴上职业名称，然后放音乐，学生在椅子边走，音乐一停，所有的学生要力争找到一把椅子坐下。那有一个学生肯定是没有椅子的，那他要在边上等待机会夺回椅子。那坐下的学生要说出 它椅子上面贴的是哪是什么称谓。那有的学生他不知道他贴的是什么。对不起，可以先是英文，那他要翻译成中文。那站着的这个学生，如果他知道他先抢答了，那他可以和不知道的学生互换，那不知道的学生又要站在边上等待机会。所以呢，每一次来做这个游戏淘汰一个人，在下一轮的时候再把这个椅子减少一个，每一次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看让他们对这些称谓做一个就是很就是熟悉度增加。那从英文翻译到中文，这个是词汇的熟悉程度。那还可以把英文换成汉字，那这个就是汉字的认读。在这个游戏当中呢，也加强了学生对职业名称的记忆，这个就是音乐椅子。最后我想说的是综合游戏。刚刚我们介绍了对姓名、国籍、年龄以及家庭的一个分类游戏。那整个的综合游戏我们可以怎么做自我介绍呢？那第一个呢叫speed dating。我不知道在高中允不允许学生做关于 dating 的游戏，但是在大学是可以的。那在 speed dating 的时候就是男女面对面的坐着，然后互相问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哪国人你家有几口人，你做什么工作然后到时间了我会口头说一声叮那他们又换一个对象继续的练习。这个呢是对于自我介绍一个最好的游戏之一，快速的交友。好，下一个游戏叫猜猜他是谁。那这个游戏呢是由老师来主持，我跟学生说我只说对或者不对，你们要猜一下我脑子里想的是谁。为了以示公正，我会先把一个学生的名字写在纸上，然后扣在桌子上，然后让学生猜。他可以说他姓李吗？他姓王吗？他是男孩子吗？他是美国人吗？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班上可能还有韩国人或者是墨西哥人等等这个我跟他们说，除了学生以外还包括我，还包括老师。那他就说他是学生吗？他是男生吗？等等。那最后他有的时候学生还会问他是我吗，又练习了我。这样经过几轮总有一个同学最先猜出来我在纸条上写的名字那他就赢了。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口头问关于自我介绍问题的一个小游戏。最后一个我准备的呢是一个科技游戏，叫这个网站呢叫 Vino。那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怎么来使用这个网站的。那我先退出 PowerPoint。那在 Vino。在 Lino 好，这个是我做的一次自我介绍的游戏。那这个网站叫 linoit.com。 如果大家进入了这个界面我给大家看一下Lino 在进入的时候，这个游这个界面非常好，这个网站非常好，它是免费的，所以呢，你作为老师可以申请一个账号，然后呢，学生也申请账号，你把学生都加入到 My Group 里面啊，然后邀请这些学生进入你的My Page。那在这里呢，这个是我今年教的课，2015年的初级中文。好，那我把学生分成四组，每一个组有一个颜色，黄色组、绿色组、蓝色组、粉色组。这个比较好的还有就是它可以照照片。那我让这四个组的学生拍自拍，然后呢发到网上，然后让学生自己打我叫什么名字啊，这是我们的照片，我们是中文学生啊，还有我们是大学生，我们都是美国人，比赛看这四组。哪一组啊？可以看啊，哪一组贴的 sticker 多，哪一组介绍的内容丰富？这个网站呢，有个最好的好处就是即时性，只要贴出东西，只要学生在打，不管他是更改还是挪动照片，所有的参加这个活动的人都可以看到。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我是黄颜色的组啊，我要解释中间这个照片。那我抓一个 speaker 下来，好，那我说啊，我们是美国人，好 pose，哦，看这就出来了。所以呢，在这个游戏当中呢，它不仅仅是练习了自我介绍，而且还练习了中文的打字，然后还有引入了竞争机制，图文并茂。学生在做这个游戏的时候啊，玩的都很尽兴，而且他们基本上都能把学过的自我介绍的语法点都使用出来。好。那我们再回到综合游戏。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 Lino 在网上进行的一个比赛。这个是我刚刚给大家介绍的界面。好，最后一个是Bingo Time。我想这个。也许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是呢，我在做 bingo time 的时候呢，比如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在做 bingo time 的时候，我说你把第一课的字，单个的字选9个写在 bingo time 的这个9宫格里，然后我来，独自谁先成行啊，谁就 bingo 了。我为什么说要在第一课里找呢？因为如果你的范围很大，那有可能他花很多的时间才能 bingo。所以我介绍这个小游戏，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可以给他规定一个内容。比如，就是你自我介绍所用到的词，或者是你第一课用到的字，这个是 bingo 的游戏。最后一个，我想说，就是在初级汉语的课堂当中，不可避免的要介绍数字。那我在这里想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游戏是我每次讲数字必用到的，就是狗找骨头。那在这里71，71，81， 83，学生他要先念对，然后你来点6，1，50，62，69，学生要念对，另外一个学生才能点97，100，92。好，嗯，他用了差6秒的时间才找到10个骨头，那你就把这个六写在黑板上。那另外一组呢，你要看他还差多长时间，或者是用了多长时间找到了10个骨头。所以把学生分为2组，根据不同的数字来练习他们对数字的表达，并且同时进行2组的那个比赛，看谁用时最少。这个游戏也是一个非常给力的游戏，来帮助学生记忆数字的表达方式。好，那谢谢各位老师来听我跟大家分享初级汉语课堂游戏的介绍。这个是我的电子邮件信箱，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想法或者建议或者问题，欢迎大家给我来信啊，我非常愿意跟大家进行进一步的交流。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也谢谢华文大平台能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教育心得。谢谢大家，晚安。